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里面同心来敬拜，也因着这十一月份是感恩的季节，所以也在主里面恭贺各位感恩节快乐。还记得上次在各位当中的时候，我们思想过一个题目，时代的需要。那么今天啊，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啊能够继续来看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教会所需要的人才。谢谢刚刚啊同工带领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第25章这段的经文，其实啊我们需要同时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但是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在这两处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其实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主要讲到的是恩赐的问题，就是有些人我们的主给他有5000的恩赐，有些我们主给他2000的恩赐，有些我们的主给他1000的恩赐。这些的恩赐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就是要来在主的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众弟兄姐妹。然后在路加福音第19章啊，是讲到救恩的问题。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同蒙了主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得到的是一定的银子。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主同样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就是要参加服事。这两处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讲到恩赐，那里面有几个词很有意思。第16节那个地方，随即就是有5000恩赐的人，其实我们不用太担心他们，他们随即会把主给他们的恩赐在主的教会里面使用出来，来服侍众弟兄姐妹，他们会主动的参加教会的服侍。有些时候啊，因着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因着工作的关系或者家里搬家等等，来到教会。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啊在教会里面参加了一两次这个主日的崇拜以后，他们就会主动的可能会去找教会的同工说，我在原来的教会的里面，我是担任司琴的，我是担任指挥的，我是担任主日学老师的啊，今天来到贵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啊，我也认同这样的教会，我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我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事呢？是的，有5000恩赐的人，我们不用太担心他们，他们会随即把主所给他们的恩赐用在主的教会。在第17节那个地方还有一个词叫照样，那领2000恩赐的，他们会有样学样的，他们来到主的教会以后，因着搬家的缘故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来到了这个教会。当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会仔细的观察，看见那些有5000恩赐的人，他们主动的参加侍奉，所以呢他们会有样学样的，过了几个礼拜，他同样的会来找教会的同工说，有没有可能我在教会的里面呢啊，过去我是诗班员，那我在这个地方来参加诗班的服事，过去我在教会的里面是团契的职员，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也能够在这团契的当中担任服事的侍奉。是的，他们是有样学样的，所以这2000恩赐的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在第18节那个地方，那1000恩赐呢，他们却把它埋藏起来，因为他们想1000恩赐的啊拿来用呢，也对教会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怕这1000恩赐流失了，所以他们就把它埋藏起来。我们的主很公平的，在一般的教会的里面，那5000恩赐加上2000恩赐的，大概在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比例呢，大约都是20%。另外80%的弟兄姐妹呢，大概都是那1000恩赐的，他们呢就把它埋藏起来了，就把它埋藏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认为，如果要一间教会能够得到复兴，能够兴旺，能够大大的在这个地方被主所使用的时候，我们盼望就啊，如果这5000恩赐的弟兄姐妹呢，他出来侍奉，我们的教会就有希望了；如果这2000恩赐的他能够参加教会的服事啊，我们的教会就有希望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其实教会的复兴，其实教会的兴旺，不是看那20%的那5000恩赐、2000恩赐的，乃是看那1000恩赐的，那80%的1000恩赐的。什么时候那1000恩赐的都被挖掘起来、被动员起来的时候，哦，这个教会就得着复兴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些5000恩赐、2000恩赐的出来了，我们的教会就兴旺。不是，那1000恩赐的出来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得着复兴的。刚刚所提的是两处的经文，今天早晨我们的主要让我们的进一步来看一下，今天在神永恒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实现以前，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其实都有着双重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那个地方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身份，在主里面的第一个身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除了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身份，那就是仆人的身份。一个警醒而又忠心地服侍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这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子，同时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取了奴仆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他的仆人。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不是因为天上的天使太忙了，也不是因为天上缺少人手，乃是完全为了你我来着想。因为神要训练你我，因为神要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们，我们来做仆人，来接受他的操练，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切的服事，为了就是要操练我们成为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这就好像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乃是经过长期的操练和考验才成的。不但亚伯拉罕是这样，圣经里面许多信心的伟人，像摩西、像大卫、但以理、彼得、保罗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这样。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主耶稣也曾经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受了我们为我们受了我们应该有的那个考验。哦，我们的主耶稣和你我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常常不及格，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没有一样是不及格的。因此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圣经里面一切信息的伟人，圣经里面一切的这个古圣先贤，每一个都是经过操练而成的。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7节那里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今天当我们来仔细来看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这两处经文的时候，这两处经文就讲到主人分银子给仆人这样的比喻，请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主人分银子给仆人，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人爱财如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人贪得无厌，更不是我们要我们这些仆人为他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呢多增加几个圈圈。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主乃是要我们这些仆人们从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可以学而知之，从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我们可以困而知之。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生而知之的人才，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天才，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人太少了，特别在属灵的事上更是不可能。如果在属灵的事上有天才的话，那就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莫属了。可是圣经在希伯来书5章8节怎么说啊？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认为他在属灵世上他应该是天才的，但是这样的一位属灵的天才仍然在他所受的苦难当中学了顺从。那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在属灵的世上我们是天才，我们是不需要经过这些服事的操练的呢？所以虽然赚钱，虽然工作是要紧的，但我们的主却根本不在乎我们赚的钱有多少，他在乎的乃是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有没有受到应该有的装备。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说吗？人才重于事工，主看重教会的人才过于教会的事工啊！感谢赞美主，主叫我们看见赚钱不是为了要钱，做工也不是为了工作，那是要为了要装备我们这些做仆人的，让我们这些仆人能够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合他心意的人才。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好比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福音队，我们忘我的去抢救灵魂，或者说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任劳任怨的担任教会的同工，担任教会的长子，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牺牲假日，我们参加教会各样的服事，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省吃俭用，我们来为教会奉献，我们经常经年累月的默默的在主里面为教会奋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要使用的方法，这一切一切的目的乃是为了训练并且装备我们。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为了工作，那我们全能的神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叫教会呢天天成为五旬节，每一个主日呢有3000人有5000人举手决志信了耶稣，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传福音，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教会领培灵会，我们的主可以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牧养我们的教会。天使一定比我们传的更好，天使一定比我们领的更好，天使一定比我们牧养的更好，并且更加有果效。可是我们的主却要拣选我们这些算不得什么的人呢，去拣选我们这些一无是处的人呢在主的里面来服侍他。哦，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刻苦己心的去祷告，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温柔谦卑的去传福音，我们的主要我们努力用功的去预备，然后去教主日学，我们的主要我们仔细用心的去安排团契，安排小组的每一个聚会，我们的主要我们放下一切呢加班的去练习诗歌，我们的主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的配搭去推动教会各样的圣工。有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我们要流汗，甚至我们要流泪，甚至我们的心头要滴血，为了教会我们往往要付上相当大相当大的代价，然后才看见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属灵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主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训练和装备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所以主装备摩西不是只花了80年的光阴，乃是花了120年，主造就保罗也不是只是花了保罗在阿拉伯旷野那短短的3年，乃是用了保罗的一生，一直到保罗他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跑尽了。操练一个教会的人才，操练一个国度的人才，真是不简单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主他真是用心良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容许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说教会的事工不重要，圣经乃是要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不是目的，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乃是一个过程，乃是一个工具。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该有的装备，如果我们不尽心尽力的在教会里面努力的侍奉， 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人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人才。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人才，我们要成为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绝对不是我们在纸上谈兵就可以成就的，乃是我们的主要我们脚踏实地的，日积月累的参加教会各样的侍奉，才有可能操练成就成的。感谢赞美主，在这国度准备的时期的里面，神竟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在主的教会里面来侍奉他。其实这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灵魂，其实这不仅仅也是也不是不只是为了教会的建造，其实神终极的目的，神最主要的目的，乃是为了训练我们，乃是为了装备我们，使我们呢成为他国度里面的人才。在1968年有一位这个长跑选手阿克瓦利，他代表他的国家坦桑尼亚参加在那年在墨西哥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这个马拉松赛跑开始的时候，阿克瓦利呢很不幸的就被别人用那个技术性的犯规呢把他绊倒了，以至于他的双脚呢就那个双脚的膝盖都受了很重的伤。到了下午7点钟的时候，伊索皮亚的选手赢得了冠军，他第一个呢就跑到了终点，然后紧接着其他的马拉松的选手也陆续跑到了终点啊。当这个马拉松的选手呢大部分都进场了以后啊，这个就很多的观众就想说，哎呀，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大概就结束了，所以很多的观众就准备离席，离开这个运动场，只剩下几百位观众呢还坐在这个观众台上。这个时候突然在这个体育场的门口呢警笛的响了，吸引了很大家的注意力，只看见那个背号36号腿上裹着这个沾血绷带的阿克瓦利呢，他一拐一拐的跑进了体育场。在场呢只有几百位观众呢就起立鼓掌鼓励他呢跑这个运动场最后一圈。当他很辛苦的抵达这个终点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拥上前去，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你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呢？阿克瓦利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的国家辛辛苦苦栽培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呢又老远呢从7000英里之外呢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比赛，并不只是单单为了参加比赛而已，乃是希望我能够完成这个比赛。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的主用重价把你我买赎回来，不只是为了要我们信了耶稣就准备上天堂而已，不只是为了这么简单而已，其实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信耶稣不是目的，信耶稣乃是一个过程，乃是一个手续，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才可以有资格开始接受主的装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最终极最重要的目的，乃是为了栽培你我，训练你我，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啊。请问你愿不愿意成为永恒国度的人才呢？在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这两处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教会的人才，在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他的资格是什么？其实他的资格很简单的，只要又良善又忠心就可以了。忠心可以说是教会人才接受操练的第一课。忠心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66次，其中教牧书信就是指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呢，这三卷教牧书信呢就占了17次。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忠心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上是何等的重要。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摩西之所以得神与他面对面说话，并且得见神的形象，是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撒母耳之所以能够做以色列开国的元勋，一生兼这个 这个祭司、先知和君王三个职务，是因为他有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忠心，忠心，我们的主要求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忠心，忠心在教会的侍奉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忠心和良善常常被摆在一起。我们解释的时候常说，哦，良善是这个侍奉这个服侍的人他的品格，忠心是指他的工作。其实事实上，良善和忠心啊，忠心呢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良善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上好的意思，好比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上好在原来跟良善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那个少年官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就是上好的夫子，是最好的夫子。所以上好其实是来形容那个良善，哎，这个良善是用形容那个什么，形容那个忠心。这跟中文里面的忠心的定义刚好吻合。中文的忠心是什么意思啊？尽己之为忠，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do your best， 就是什么，就是忠心。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要求我们的不是要我们跟彼得比，跟保罗比，我们的主要我们自己跟自己比，做尽你最大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忠心。那个良善是上好，就是来形容这个忠心。哦，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达到神的要求，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个5000的尽他最大的努力，另外赚了5000；那2000的在尽他最大的努力，就另外再赚了2000。所以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只要肯尽力而为，我们的主人就满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主人对那个赚2000的那个称赞，跟那个赚5000的称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都没有差别。因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工作的果效，而是由工作所获得的操练有没有造就我们。那个赚2000的虽然跟那个赚5000的相差的3000，但是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成就主人的愿望了，所以他合格了。但是如果那个领5000的只赚了4500，虽然他仍然比那个赚2000的多出2500来，可是他是不是合格，主人是不是会同样来称赞他，这恐怕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服侍我们的恩主。不只是在侍奉的当中，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应该是一个良善忠心的。好比说我们是一个妻子，我要尽我所能的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家庭。如果我是做丈夫的，我也应该这样，做个上好的丈夫，甚至愿意为妻子舍命。如果我是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我就要立志把功课尽我所能的做到的最好。如果我在公司里面工作，我要尽量把我的本分力争上游。甚至如果我在教会里面洗碗，或者我在家里面洗碗吸尘，我一定要把它洗得最干净，吸得一尘不染。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卫生的缘故，更是为了忠心的操练了，更是为了要接受这个忠心的操练。我记得在各位当中提过王明道，王明道他出信了主以后，他参加教会里面的服事，教会要他礼拜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打扫，他就把什么呀？他就把教会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把那个椅子呢，不但是人家看得见的地方抹得干干净净，连椅子脚都翻转过来，把那个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他也擦拭得干净。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他知道既然教会托付我要打扫干净，要擦整把的椅子，我那个椅子人家看得见的地方我当然要把它弄干净，但是看不见的地方我也把它抹干净，无论看得见看不见的我都应该一视同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接受忠心的操练。那么要忠心，我们在哪些方面忠心呢？首先我们对神的话要忠心，凡不忠于神话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忠于神的，他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同在。约书亚记第1章7节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的主在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八节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我们的道路要亨通，凡事顺利。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应许，我们必须要履行神要我们履行的条件，就是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们如何能够遵行呢？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谨守，我们要把神的话存记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怎么可能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了，总要昼夜思想。我们就需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这样神的话就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心中有神的话的时候，我就懂得怎么样来遵行。可是我们怎么可能花那些时间在我们的在用心来思考神的话语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对神的话刚强壮胆。除非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否则我们是不可能花心思在神的话语的身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忠心，首先我们要对神的话要忠心。我们宁可相信圣经过于人的话，我们接受圣经的权威过于人的权威。虽然有些经文不是我们这个小头脑我们可以推理出来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有一天神会让我们明白的，领我们在这个康庄大道上来向前直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忠心的第一个操练就是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忠心。忠心的第二个操练，我们对神的家要忠心。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我们对主有忠心，但怎么知道我们爱主呢？主又看不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对主有忠心呢？我们可以从我们是不是爱教会，因为教会是看得见的，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教会有忠心来去衡量我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如果那看得见的教会我们都不爱，我们如何能够说我是一个爱主的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对操练忠心啊？就是对教会忠心。这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神怎么样衡量摩西是不是爱他呢？是不是忠于他呢？神称赞摩西是这样说的：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摩西在神的家中任劳任怨，尽忠到一个地步，情愿自己灭亡，好叫以色列人蒙恩得救。摩西对神家的忠心真是令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很多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不明白教会对训练国度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也可能因为我们感觉到好像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轻看教会，甚至我们不要教会，我们批评教会我们成为一个礼拜天在电视机前面的一个电视这个崇拜节目的一个电视的这个信徒。但是请你注意，教会是恩主有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如果教会真的是可有可无的话，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无意义的事呢？这种轻看教会不要教会的意念，其实是由那恶者所来的。因为那恶者一直来就是要来破坏教会，但是感谢主，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圣洁；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健全；教会越受攻击，教会也就越加得胜。以至于今天仍然有很多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正不断地被圣灵所感动，前赴后继的，日以继夜的，为了教会的需要情愿牺牲一切，接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差遣，过着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的生活，甘愿成为现代21世纪的傻瓜，为教会辛苦，为教会忙碌。1805年英国的海军和法国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军节节败退， 于是英军的这个舰队的司令 Nelson 将军就对他所有的舰队的战士发出了一则短短的电报。这个电报文是这样说的：全英国的同胞期盼每一位战士各尽其职，效忠大英帝国。结果全军奋勇作战，凯旋而归。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听见啊？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呐喊说：“哦，华人圣经教会，华人恩典圣经教会，愿在主里面诚恳的请求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同工们，盼望你们在侍奉的岗位上各尽其职，对神的家全然尽忠。”阿门。第三，我们怎么衡量我们是爱主、忠心于主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今生的一切所有的钱财都是神所赐的，在钱财上我们所担任的只是一个管家的角色。而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又说：说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操练忠心呢？就是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我们要忠心。当然这一方面指的教会要善用弟兄姐妹的奉献，要善用教会的钱财。但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应当在教会十一的奉献上忠心，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曾经有一间西人教会，在主日崇拜唱诗的时候，有位年长的姐妹突然昏倒了过去，她的头往前倾的缘故就撞到前面的椅背上，当场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于是负责招待的同工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来。当救伤的人把这位老姊妹抬上了担架，准备把她走出教堂，准备把她送上救护车的时候，突然这位老姊妹就醒了过来，并且用手势招来她的女儿。这个两旁的弟兄姐妹以为她费尽了力气预备交代一些后事，但是当她的女儿把她的耳朵附在她母亲的嘴边的时候，这位老姐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她的女儿这样说：女儿啊，我的奉献还在皮包的里面，你快把它拿出来拿去奉献。这个女儿最后在追念她母亲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母亲在钱财上至死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说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但请你记得，忠心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一个行动。换句话说，如果要证明我是一个忠心的，我就必须借着行动来表达。最后主特别强调，在不多的事上和小事上要忠心。人的品格怎么样，常常不是从大事去看，乃是从小事去看，因为大事可以伪装的，小事乃是我们天性的一个表现。同时呢，因为大事呢很容易让别人看见，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小事呢别人是不会留意的，就是得到人的称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所以我们人常常呢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它偷懒就把它过去了。恩主，我们的主非常的知道我们肉体上的诡诈，所以我们的主偏要我们从小事上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忠心。所以我们主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1950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去到丹麦访问，有一天丹麦的国王弗莱特里克他就为丘吉尔首相预备了国宴招待。于是丘吉尔首相的侍从官呢就想了：哎呀，这没有我的事情了，这是丹麦这个国王的事情。所以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溜到外面去参观丹麦有名的铁弗利花园。等到他看完了这个花园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夜了。他突然就想起来了，丘吉尔首相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碗热汤才会去睡觉的，可是他竟然把这么一件事情给忘记了。所以他就赶快跑向首相的卧房，准备当面请罪。等到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卧房门口，他却看到了一个背影，非常小心地端着一碗热汤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进卧室卧房里面去。这个侍从宽马上走到前去，准备把 这碗热汤呢给接过来。旁边站着的仆役呢马上拦着他说，低声的对他这样说，你不需要担心，这就是我们的国王，我们的国王一向是这样的乐意的在小事上服侍别人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教会，我们愿意参加服侍，可是我们有个条件，小事我是不做的，我这个人太优秀了，我做小事浪费这个人才，我要什么，我要来教会里面是要做专门做大事的。但是我请问你，你在教会里面你能够找到什么大事吗？在教会里面就算最大的事情是建堂吧，那建堂那个预算跟你公司里面的预算还是没得比的，对不对？连建堂在你的公司里面都算是小事一桩。我请问你，你如果抱着一个心说，我来到教会专做大事不做小事，那我真是要在主里面说，你可能找不到事情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全部是小事，没有大事。今天我们在世上可能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令人羡慕的财富，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的头衔，单单的愿意在最小的事上向我们的主尽忠呢？向我们的主啊尽忠呢？成为教会的人才，不但要忠心，而且还要有见识。见识就是聪明啊，就是明白的意思。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的人才，在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他应该是一个聪明的人，懂得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不让房子呢被雨淋、水冲、风吹呢就对不起，就倒塌了。他虽然应该驯良像鸽子，但是也应该灵巧像蛇，才不致受到欺负。他必须有客观的观察力，知道周围弟兄姐妹灵命的需要，他能够按时按量的在职学的里面，在团结的当中分粮给那些需要的人。他更会像聪明的童女等候新娘的来临，不只有灯，而且预备了有油。所以我们不只是忠心，还需要有见识，但是这个见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不是我们在世上那个自以为聪明的那个见识。也许有人就说啊，那我没有聪明，我也没有见识，那我想我就不需要服侍了。不，圣经怎么说？若是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们都没有一个可以例外，在教会里面都应该参加侍奉。阿拉伯人当中他们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没有见识又不学习的，那是一个愚拙的人，你要远离他。没有见识但是愿意学习的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你要去教导他。有见识但是他不愿意学习的，他是一个睡觉的人，你要去把他叫醒他。有见识而又肯学习的，他是一个聪明人，你要去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你我们都愿意成为教会的人才，成为一个主里面忠心而又聪明的管家，和众人欢喜的一个跟随的领导者，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一起来配搭，来兴旺主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人才有这么大的需要，今天神国度永恒国度里面也需要人才。不知道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愿意接受你的操练，求你使用我，好让我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接受各样的操练，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一个神的仆人，能够忠于主的所托，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而且有见识的教会人才。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早晨你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你把你的话语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竟然蒙了你这个 宝血，用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你不但把我们买赎回来，你在我们身上更是有着极大的期望。你期望我们成为教会的人才，成为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所以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机会参加各样的侍奉，接受各样的装备。主就求你施恩，你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亲自做感动的工作，你激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在教会里面接受你的创炼操练，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是能够达到你对我们的期望，能够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和我们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